好，姐妹们平安，
大家昨晚上睡得好吗？
不好。
好，你跟这边人说见到你好，是真开心吗？你要笑得灿烂一点，对他说真开心，感谢主啊。好，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要尊荣你，我们要跟随你。求主赐福我们，使我们所听所讲的，我们今天被神你的话语来得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Amen。
我们今天继续查考的是哪里了？马太福音14章的后半段了哈。上半段讲了什么？啊，五饼二鱼。感谢主，我们姐妹们太厉害了哈，五饼二鱼哈。好，那我就看到哈，那紧接着到了14章下半段，讲到了。耶稣一个神迹，其实这一个神迹，我觉得里面还包含了四个神迹啊。那圣经当中把它列为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什么水上走？耶稣在水上走。好，我们一起先把背诵经文一起来读一下，请。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马太福音10章27节。好，那我们会看到呢。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总共是很短这一段经文哈，23到36节十几节经文。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它主要是重点就是在第一点上面，就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一首诗歌《有主在我船上》不会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那首不会吗？儿童主日学会对不对？啊？大家有带过儿童主日学有这首歌吧？对，为什么呢？只要我们家从老大唱到老三，哈哈，儿童主日学哈。然后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老大还在上面表演，摇啊摇，摇啊摇，摇回天家哈。有主在我船上哈，我就不怕风浪呀。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圣经有记载哈，那在风浪当中耶稣有没有在我们船上？这个很重要哈。耶稣有没有与我们同行？所以这个神迹是讲到了耶稣他在水面上走，但是呢彼得看到了以后，彼得也有信心，是不是也要走可是彼得又掉下去又上来哈，就是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第一个重点，其次就讲耶稣上岸以后，他医治了许多人。就很多人把人带到他面前来，那他医治了是所有的人，那也有人来摸他的衣裳，什么穗子得医治哈，这就是我们要看今天的内容。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点，说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平静风浪啊，那就是散了众人以后，是指在什么事情之后啊？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5000是什么人？男人，那应该是1万以上哈，应该最起码太太，还有孩子哈，即使怎么样，就最起码保守应该是超过1万以上，所以那个人是非常多的哈。那他们这个门徒是不是也很累啊？服侍啊，他是递给他们对不对？这些服侍啊，那其实散了众人以后，耶稣就独自上山去什么？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在马可福音有记载，6章那里哈，是这样：约翰被杀以后啊，门徒这个宣教以后回来啊，就到耶稣那里来报告宣教的事情哈。因为来往的人多，便暗暗的，耶稣就到旷野什么歇一歇。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是不是因为紧接着是谁被杀了？约翰被杀了，那耶稣是不是也有一个隐蔽哈？但是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词说，耶稣独自上山祷告，退到旷野祷告，而且他一人啊，就他一个人，他和天父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到哈，所以到了晚上之子，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候，这个时候容易祷告吗？大家觉得？啊，然后我记得好多年前哈，我还是单身服侍的时候，我去一个接待家庭，去一个地区，然后呢，他们就晨更祷告，夫妻那个有的时候晨更祷告，然后早上的时候那个弟兄啊，同工就说他呀，这个昨天晚上啊半夜就起来祷告，说呢我听到他打呼噜趴在那儿，我就告诉他你为什么你睡就睡嘛，祷告就祷告。早上我们吃早餐的时候，他说：“你要么睡，你要么就祷告，你跪在那里睡算什么嘛 他说：“我跪在那里睡，也是向着神的心。”我姐妹回答他很有智慧，回答他先生，因为先生就说他经常这样啊，跪在那说祷告，其实睡着了打呼噜，啊，都打得好响。说有时候我就说，你要么睡，你要么就祷告，是吧？那我说那弟兄，你有时候是不是夜里睡祷告睡着了？他说我会，如果我要睡着了，我会到床下先祷告，祷告完了我再上床。所以那姐妹就她妻子太太很有智慧说，说我就是跪在那儿睡，我也觉得怎么样哈、啊，是心向着神的哈、啊。所以那其实我们看到耶稣他渴慕与天父独处，耶稣在事工当中他没有彰显自己伟大，他从来都说我是要遵行谁的旨意。父的旨意，然后他常常向谁祷告？向父祷告。其实我们想，耶稣的神性里面，耶稣他本身是神，所以他需要更多的祷告吗？我们觉得，如果有人可以不祷告，谁最有资格可以不祷告？是耶稣，比我们，对不对？他完全知道他是神性，他与父原为一，他是与父平等的，对不对？他可不可以不祷告？可以，可是他却。做出了祷告的榜样，他是更多的祷告，而且是在什么？我们知道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说，耶稣他是与天父独处，耶稣在侍奉当中没有也不能忽视祷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也是在生命当中，我们不能没有，也不能忽视来祷告。因为可能我们侍奉很忙啊，家庭很忙啊，特别在湾区，大家忙不忙？忙，我们就觉得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啊，这个事那个事，总是我们就会忽略了什么？祷告，因为我们在忙当中，我会觉得说，哎呀，我如果不做这个事，我没有时间了，我就抓紧。我自己有一个体会说，但是越忙越乱，啊，越乱越忙，有时候是不是这样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发现啊，该祷告的时间你自己独自祷告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上帝面前把这些事情重新捋一捋，去梳理一下，然后呢，你让上帝介入，神呐、啊，我的情绪这样，神呐、啊，我的难处是这样，神呐、啊，我自己的我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在祷告当中的时候，神就会让上帝来介入，让他来指引，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有两句话我觉得很喜欢，说：“秘密的祈祷滋养灵魂，正如秘密的食物滋养什么身体，就是你吃好的食物，大家都吃健康的，对不对？很好的东西，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强壮。”营养更好，那更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光景是要被祈祷来滋养的。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独自祷告？你有独自祷告，请你举手。你个人跟神有祷告啊？大家都举手，好棒啊！这个我们都达到目标了，一定要独自祷告啊！就是你跟神的祷告啊，是很重要的，不是一周一次，是每天你要跟神，不是。当然，你有可能夫妻一起的祷告啊，什么都可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独自跟神的祷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生命啊，是我们的一个力量的源泉啊。我们连接与神啊，那还有我们参加祷告会，对不对？参加各种祷告会，我们彼此的代求啊，彼此的鼓励。那我们会看到耶稣呢，紧接着讲说，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怎么样摇撼？那主耶稣在水上走。啊，也出现在马可福音呐、啊、约翰福音都有记载哈，但是马太记载的比较详细啊，是唯一记载彼得也在什么水面上走哈，并且船上的人都称耶稣为什么神的儿子。约翰记载是忽然狂风大作，海浪就翻腾起来，大家知道这个就很危险对吧？他们行了10多里路哈之后，船立时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总共的路程大概就是说，他们大概有10多里路哈。也就是说，他们离岸边应该推测有几里路的这个，但是不具体。但是因此，按照他们当时的那个距离来计算，所以加利利海啊，当时啊，这个是在群山这个环抱的裂谷当中，所以忽然如果风暴起来的是常有的事情哈，而且呢，这个风浪卷起来又落下来， 这个船呢就很危险哈，就是一般渔夫他们会要掌握这种情况，所以是会完全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会掌握这个时节，就不会出船或怎么样，所以完全就会失控。所以门徒在船上差不多是寸步怎么样难行。大家在船上有遇过风浪吗？没有，很大哈。我记得有一年我跟王牧师我们去泰国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哈，那训练会议，然后后来呢，我们正好几个童工说，哎，就在旁边哈，可以上船，他们就带我们去上船，上船以后就可以哎，就看看那边的海非常美嘛，啊，就上船，哇，上船以后哈，我是什么都晕了，我晕机、晕车又晕船，啊，那我简直就在上面怎么样？受不了了哈，但是他呢稍微有一点颠簸，因为他是小船的，小船就是带你进去观光啊，看一下。那更厉害是我们有一个同工弟兄，他比我还厉害。然后别人呢，他把我们带到那个水浅的地方，说：“哎，大家可以下去游一游哈。”但是呢，我们那个弟兄就完全不行，他比我更是，一开始还撑在那儿，后来发现他连撑也不撑，就躺下了，脸就撒谎，然后就吐啊，然后下来就扶着走了。哎呦，就是。真的，你觉得那个船如果哈，当然渔夫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船很危险的时候是很麻烦，会有丧命，好，会有丧命。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从事海上的，其实这是一个高危职业，就是说他们捕鱼的人会怎么样？每年都会有人丧失大海当中哈，所以我们会看到，所以在海被这个风摇撼哈，所以他们很艰难，而且他们是渔夫啊。他们也觉得这个把控不了，所以到了夜里四更天，哈，耶稣就在海面上走，好，那我们会看到说，好，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就往门徒那里去，哈。我想有一个事情，哈，我们前面有看到说，其实耶稣为什么要在往门徒那里走呢？到这个时候。其实门徒正在海浪当中，耶稣在哪里？他在干什么？刚才说他在祷告。其实这边发生风浪，耶稣还知不知道？但耶稣还在那里干什么？祷告。耶稣祷告当中有没有包含为门徒的风浪祷告？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有从水面上过去，对不对？他知道他没有风浪，所以他有。就是从水面上过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四更天就是3到6点呢，我们就不再多讲哈。所以那门徒呢，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怎么样，惊慌了，说是个什么鬼怪，便害怕，然后什么喊叫起来。人一害怕，这个自然的身体反应就会出来哈，喊叫，对不对？啊，在关键的时候就呼天喊地，对不对？门徒也不例外哈，他们的人性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有没有紧急的时候会害怕，然后突然叫起来？啊，姐妹们看到一个你不喜欢的虫子啊，蛇呀，啊，老鼠，对，我最怕老鼠哈，啊，看到老鼠哈，对，你就会叫起来啊。所以，我怕我不我看蛇没有问题，但我看老鼠会有问题哈。所以每个人不一样，都有一个怕的东西，好像哈，啊，有的人就觉得那个看到虫子、看到蜘蛛啊，都会害怕，所以就会叫起来。你不小心一下看到就会害怕，然后晚上你突然有个人出来，你也会怎么样？害怕。我小的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会不小心跑出来，故意吓你一下。哎呀，我就说你是怕妈妈心脏太好是不是？后来他们就很小心点来吓我，还故意的哈，所以你就会叫起来是吧？叫了，结果把他也吓到，你怎么叫那么大声，妈妈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原来人会害怕的时候会喊叫起来，对不对？特别危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呼喊？啊，会，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一样，他们面临了恐惧，他们惊慌，是个鬼怪，因为那个当时啊，就是在各个的那个民族里，他们都会觉得都会有什么，相信有鬼的存在嘛，哈，所以呢，他们也认为有魂魄，有的，这都是在犹太人当中也盛行哈，那教导与复活的教导与鬼的概念哈，都是。相冲突的，所以当时呢，其实另外一个门徒也经常赶鬼，也是知道哈，所以就会发现说，这都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因为什么呢？那个风浪摇当中啊，可能是有 这个看不清楚有这个雾啊，或者有水，而且是晚上，对不对？根本看不清，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就喊叫起来，他们喊叫说是个鬼怪，然后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这个是我是什么意思？说我是，好。那神的名字说我是我就是哈，那在圣经当中，耶稣说，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始，我是终，我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我是开始，我也是结束，我是自有永有。出埃及记讲自有永有，就是没有人可以创造神，神是自有永有。当我们想到耶稣说我是的时候，是我，或者说我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一点有没有力量？非常有力量。耶稣说：“我是。”其实耶稣还有在什么时候说“我是”承认？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对，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什么：“我是。”他承认。所以我是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的神，如果我们局限来想说：“耶稣啊，你就是医病赶鬼，你是给我今生保平安的那一位。”你就把神定格在这里。但是你想。没有人创造他，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他是刚才我们唱诗歌，洪水泛滥，他坐着为王的那一位，他是掌管天地万有，他是所有权柄最高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看到说万国都要向他什么跪拜，万妻都要万民都要向他屈膝，我们都要来敬拜赞美他。这位神实在是伟大，但是我们也得说，把我们的神，因着我们信心小，把他也变得什么，变小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说，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好，那其实圣经当中也有讲过哈，主耶稣说我就是啊，在约翰福音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不知道这些经文，当我们每一次去读、每一次去背，或者每一次提起来，你会不会认定说，耶稣是我的道路，耶稣是我的真理，耶稣是我的生命呀？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怎样的？他很明确在圣经当中都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怎样的？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那在约翰福音18章4到5节那里讲说，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人就退后倒在哪里？地上代表什么？他的权柄，他的权柄，他的圣洁，他的能力，在他身上。这一位神何等的伟大啊！其实我们会看到神，是圣洁的神，但是他为了救赎，甘愿道成肉身，与我们人一样。但是我们想，人怎么能配得跟神在一起呢？是不配得的。但是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想到神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是，对不对？那这个我是，我们要改成神，谁是？神是，不是我是，而是神，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什么？他的地位是什么？他的掌权是什么？他的范围是什么？还是说我的权柄是什么？我的范围是什么？我们一定常常想，圣经耶稣说我是，我们就记得说他是自由拥有。而且他是什么呢？他是在什么时候出现了？他在这里，风浪当中，他是在风浪当中同在的主。所以风浪会有，可是呢，别忘了风浪当中还有谁？耶稣说：“我是啊，是我，不要怕。”那耶稣紧接着说什么？不要怕啊！圣经当中说：“只要信，不要怕。”耶稣在这里，这个不要怕是不是很得安慰？第一个，耶稣说：“我是那。当这个时候，耶稣就给他们安慰说：“不要怕，因为为什么不要怕？有我在，你不要怕。这个风浪可不可怕？可怕呀！一个大浪就把船整个翻过去，就全部就没有了嘛，对吧？可是怕不怕？怕不怕就不叫了嘛。门徒也怕，可是耶稣说不要怕，为什么？耶稣，我有能力，我在。这个风浪的确你们控制不了，你们掌握不了。可是别忘了，我是我在。”我在这里，你就不要怕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面临恐惧，每个人都有恐惧。大家有没有恐惧过？恐惧过的请举手，举起恐惧以前没有恐惧过的，感谢赞美主啊！都有恐惧啊！我们真是遇到大大小小 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有什么恐惧、害怕、惊慌，不知道怎么办。一下子可能有的是有准备的，有的是没有准备的，怎么办啊？有一些应急的事情，或者我们身体上的，或者我们发生一些事情，当那个面临恐惧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有的时候恐惧是没有那么大，就是我们把它想象得更严重。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那个生病了，哎呀，我这里不舒服，马上就会继续联想，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cancer？那 cancer 完了，这一夜没睡好，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检查，医生哦，OK，没问题啊，你只是一个炎症，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恐惧，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你把问题放大啊，然后你害怕是因为你夸大了其危险。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把恐惧来到的一个原因。比如说一些事情，刚刚有一个起因。我们就联想到所有的坏的结果，对不对？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哎，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糟糕啊。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在叛逆期的时候，我们觉得完了，妈妈就要撞墙了，天塌地陷了啊！我的人生都毁了啊！为什么呢？我全部的希望我的孩子，但是不要忘记，他会改变的，他在成长，他过了这个时期，还有下一个时期。然后可能十几岁的时候不懂事，可能20几岁就懂事，可能20几岁不懂事，他30多岁就懂事了。如果30多岁都不懂事，你也不要灰心，他40多岁就懂事了。如果40多岁还不懂事，你一定50多岁就懂事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们就会把它定格了，这个问题，哎呀，不行了啊，过不去了。然后这个问题多么多么严重，其实未必啊，有的时候问题。不要想的那么严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问题实在、实际是存在的，的确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危机，身体上一个重大的疾病啊，遇到了一个突发事件呢，一个患难的临到。但是我们想啊，如果我们在那里继续的担心、继续的忧愁、继续在患难当中的沮丧、懊恼，能解决吗？没有办法，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更伟大的解决和帮助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什么？耶稣说：“是我，不要怕。”他没有应许说这个风浪他马上平静了，他说：“我在其中，我与你同在。”所以神有宝贵的应许，这一句话是宝贵的应许。我们一生当中，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经历多少的啊，我们担心的时候，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愁烦的时候。或者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或者我们身体觉得有问题的时候，或者直到最后那一关我们要面临去睡的时候，其实耶稣这句话会给我们很大意义，是我不要怕，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感谢主，我们会抓住这个宝贵的应许说，啊，我们有没有忧心、烦恼、患难，包括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始终还让你恐惧？因为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这是主的话。为什么人的本性会怕呀？面临这些事情会怕，这是正常的。可是我们在那个怕的过程当中，怕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来转向谁？转向耶稣，因为他应许说他在我们的风浪里面。OK，好，那。紧接着呢，门徒就听到是谁呀、啊？是主，就说主，如果是你，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怎么走到你那里去？彼得好可爱，好，越擦他越好可爱。彼得说话快，动作快，好，这个门徒都在船上，只有他一个人说什么？主，如果是你，哈、啊，请让我也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哈、啊。如果我们都在船上，你会吗？我想我不会。那其他的门徒也没会哈，也没走，对不对？但彼得说了哈，我觉得彼得是一个突破型的领袖，好，他敢于尝试，他有信心，这是大信心，这非常大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不可能这样走过去，对不对？也就是说，突破型的领袖他会尝试很多新的，但是不一定都成功，对不对？可是这就是说啊，上帝给的恩赐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彼得就说，其实。当主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门徒就听到了他的声音，也让我想起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啊，羊认得什么主人的声音， 我们认不认得？当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主是你吗？主啊，是魔鬼的声音吗？在我里面让我惧怕。这些风浪环境的时候，主啊，是别人的声音吗？来干扰我？我们一定要分清，因为我们是主的羊，我们会去听清楚，我们会有那个属灵的敏锐度，听到说，原来是主的声音。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会给我们平安，会给我们那个感动，会知道什么是主的声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是主可爱的羊啊！我们去听到主的声音，所以他们认出来说是主。那么，他们只有认同了，彼得才肯说什么走。如果他不认同，他敢不敢走？他不敢走。他说：“主，如果是你，你也让我走过去吧，从水面上哈。”那就是说，既然是你的意思，那我觉得耶稣就回答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怎么样？下去在水面上走，然后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吧。”然后彼得就怎么样？从船上下去了。这个是不是突破？啊，你敢不敢走？不敢走，但彼得敢走啊？为什么？因为有主给他应许了。主给他应许是什么？你来吧。这是主的应许，主的话。那么曾经在韩国有一个教会，我想有一些人会知道，好，他们灵恩派的教会。他们就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大家信心很激烈。然后有两个姐妹说：“既然彼得能从水面上走，我们也依然可以从水面上走。”所以他们就从水面上走，结果就怎么样，掉下去了啊，就掉下去了，那就出事故了嘛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在哪里？呀，很对哈。因为耶稣说：“你来吧，对不对？”耶稣应许了。我觉得这两个姐妹前半段是对的，说：“主啊，我也要过去。”这个渴望是对的。可是后半段没有应许，主没有说：“你来吧。”如果你很清楚说主说：“你来”，你就一定能走过去，像彼得一样。但是主没有应许他过，对不对？主没有应许让他走过去，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好，其实那个是效法。”一些外在的神迹，但是耶稣一再强调说，神迹不是为了神迹，神迹不是为了显明人的能力，神迹不是为了证实神的存在，神迹耶稣一再是证明弥赛亚是救主，救主是要给我们永生，是要带我们到新的一个国度里面，是要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其实神迹的目的是指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可是今天有很多的灵恩啊，或者什么效仿这些神迹，目的是为了什么？证明我们有能力，不是证明啊，好像证明好像就神更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更有能力。其实这些是错误。其实耶稣也说，哈，这个时代是求什么？神迹。但是耶稣基督指向的是天国，让我们明白，不是没有神迹，可是你就效仿这一些，比如说从水面上走啊这样的，其实这是特殊。你从整本圣经看，有一些神迹是哈一个常规性的，像耶稣医病啊、赶鬼啊，那是一个及时的需要。像这种神迹是什么？特殊的，非常特殊，对不对？它不是常常发生的。所以这个呢，那你去拿来这样的来做一个效仿，其实是不完全符合整个的背景和它的过程和它显明的一个神的心意哈。所以主说。啊，那在这个时候，他就要从水面上过去，只因风甚大，他已经走了，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哈？他那等于他已经走了，可是又掉下去了，掉下去，耶稣又把他最后怎么拉上来了哈？所以我想当时应该是比较很激烈的彼得的起伏啊！你想想，哎呀，鬼一开始喊鬼，最后说：“哦，是主。”然后呢，从鬼变成主，然后呢，又说：“哦，耶稣，你在水面上走，那我也过去吧。”走走又掉下去，对不对？掉下去又被主拉上来啊，所以就整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彼得的起伏是蛮大的，在这个当中。所以风甚大是看见风，而且那个风浪说明还在。所以当时呢，他就开始往下什么沉。那彼得沉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心里就有疑惑了，对不对？好，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说，因为主说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主对他有两句话，第一个定性他小信，第二个说 疑惑哈，疑惑就是啊，分为要那个一分为二了哈，就是没有那个专注度啊。其实他如果我们会发现在这里哈，就是小信使他产生了什么怀疑和分心。好，彼得就在怀疑和分心当中，他就往下沉。同样，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发现，我们什么时候下沉了，什么时候上升？姐妹们想一想，你是不是跟主的关系、对主的话、祷告？独自祷告或者参加祷告会，跟神的关系很好，聚会，你是不是就越来越上升？但是如果你有一些事情让你怀疑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冷淡，你就开始下沉。我们可能不像彼得这样真实的走，可是我们也在走信心之路。我们的信心之路也有高低起伏的时候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就开始下沉。但是彼得有一个好处，他从错误当中有悔改的能力。为什么？他喊了后面，对不对？喊什么？主啊，救我！他有悔改的能力。他说：“主啊，救我！”他没有任其自己往下沉，对不对？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个人说：“把我抛在海里吧？”约拿，他多么刚硬，说就是不愿意照神的旨意，把我抛海里吧。他宁肯死，抛海里就死嘛。但主说神不让他死，就让鱼把他吞了。然后在鱼肚子里3天3夜就这样的哈，那些胃酸呐、黏的东西呀、在里边呢，因为神知道什么样的方法对付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哈，所以你想死，那怎么样？不行，就死不了，所以就放里。所以啊，神就是用这种方法，最后他投降了。他主啊，哈，悔改了，我去哈啊，主就大鱼吐，就吐到什么尼尼微岸上了哈，就把他放到那个地方，多么明确。所以有的时候哈，其实人在用自己的方法，神有方法啊，来改变我们。所以，那他下沉的时候，他开始什么？他开始来呼求主，主啊救我！所以他有悔改的能力。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灵性当中不小心走错了，不小心得罪神的地方，可是我们要有悔改的能力，有认错的能力。主啊救我！好，转向神，求神帮助我们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他在软弱当中，他就向主来呼求啊。大家有什么时候会喊？有没有喊过主啊救我？主耶稣救我？有没有喊过？喊过的人举手。对，一定哈，都很精彩。大家有机会彼此分享为什么喊主啊救我？一定很精彩哈。就是我们都是在那个特殊的光景当中哈，要么病痛，哎呀主啊救我，对不对？要么遇到一些危急的时候哈，主啊救我。啊，有时候开车会不会喊主啊救我？遇到一个突击情况哈，对，就自然就会喊出来主啊救我。我觉得记住这句话，如果我们的言语所有能剩下的，都只能剩下4个字，就会说主啊救我啊，我需要救主啊。好，那耶稣就伸手拉住他，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小信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胆怯、疑惑，哈，就是他一心二用。其实我们会发现，彼得是不是大信心？他从水面走是不是大信心？他真的这个信心超过其他门徒啊！他就说：“主啊，既然是你，你就让我走。”他信心大不大？但是大信心里又有小信，发现了没有？他实际走的过程当中，他有小信了。好，所以小信是什么呢？小信就是他看到风浪了。也就是说，实际走的过程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踏在水上和水跟平时走路可能真的区别太大。然后那个风浪什么的哈，他眼睛就怎么样，看到风浪了，他眼睛就怎么样，看到环境了，他就心里怎么样，害怕了，他就疑惑了。他这疑惑呢，他就沉下去了。所以疑惑会让我们下沉，啊，所以怀疑呀。会扼杀我们的信心，也是圣经当中最古老的轨迹，从创世纪就出现了怀疑，因为在创世纪里，蛇撒旦就说服夏娃说：“你吃下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的眼睛就会什么明亮。”然后神岂是真说，他就在他的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他让夏娃干什么？怀疑谁？怀疑上帝。怀疑上帝，那当一怀疑的时候，怎么样，就产生了罪的行为啊？所以彼得有怀疑在这里，当他一怀疑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下沉了。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在大信心的时候，有没有小信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人性的挑战，也是我们不，即使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时时刻刻都是刚强的，可能在不同的境况，那个小信，那个疑惑，在这件事情，我在上件事上有信心，同样的不一定下一个事情我照样可以，因为没有办法，是要靠主的恩典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时候呢，他就心里疑惑，然后就开始下沉。耶稣对他怎么定义？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呢？”耶稣首先说：“你小信。”啊，那我们会看到哈，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有讲到小信，有几处讲到哈，其实在6章30节的时候讲到说，小信的人呢，马太福音讲说，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呢？指这个小信。在8章26节说你们为什么小信的人呢？你们为什么胆怯呢？那你们为什么胆怯呢？就是耶稣在船上，他们门起了风浪，门徒说：“主啊，你都睡着了哈。”这个时候他们就胆怯，耶稣就说他们你是小信的人。还有就是在16章第8节说议论饼的时候，耶稣说：“难道你们忘记了五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吗？好，你们忘记这个神迹了吗？刚已经做过，所以耶稣就讲这件事情啊，也称他们为小信。”啊，所以小信就是指什么？指你心怀二意，你那个时候你不全然相信神的能力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好，耶稣就说，称彼得说你是小信的人呢。我想主有没有说过我们你是小信的人呢？主怎么说我们呢？有的时候主说哦，你的信心是大的，我们是大信心，可是在某个问题上，可能主说你小心了，因为我们瞻前顾后、思前左右，想来想去，我们就觉得啊，一下子怎么样，小心了，会不会？然后有的时候凭我们的经验判断，哎，这个不行；有的时候可能就小心了；有的时候我们看环境，彼得一样，哎呀，这个环境啊实在是不利，我们就小心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呢，有应许，神应许说你来吧，应许当中有没有风浪？主有没有应许说风浪平了吧，你再走？主有应许，应许当中有的时候会有风浪。主没有说我的应许当中是不会在，就是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所以有的时候，主给我们应许，主给我们话语了，主给他的旨意已经显明了，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当中不会发生风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侍奉神会觉得，主啊，你就让我平平顺顺的一直这个没有任何风浪，这是我们期待的。可是这不现实，会有风浪。可是我们要去回头去想，主的旨意、主的话是什么？那我们在事工当中，我们在侍奉当中遇到风浪的时候，也依然要坚持神给我们的什么？他的应许。他说：“你来吧，这个是主已经给你应许，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看到说，风浪当中，主的应许当中，主的话临到的时候，也会在我们侍奉当中也会有风浪，但是风浪当中有谁同在？有主同在，不要忘记。再大的风浪你不要怕，因为有主同在。他是主，那他来负责任。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在风浪当中，主会怎么样？伸出他的手，主会伸出他的手。所以在这里说，耶稣就伸手拉住他。哇，这个场面大家有没有想到？我没有放图片，我就看到一些图片，他在水里已经露个头，耶稣就伸手，对不对？伸手拉他，主啊救我！主有没有说，主是先拉住他才来说这2句话？主没有先说完了再拉他，先救人要紧哈。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哈，处理一些问题，我们家里人或者什么，我们先让他先帮助他，然后再讲出问题，可能更好哈。所以这个就伸手去拉他。就我们会看到这个场景，你有没有被耶稣拉过？好，我们在生命当中光景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恐怖，我没有办法了。可是耶稣的手怎么样拉住我们，把我们从低谷当中，把我们从那个丧命当中，把我们从胆怯疑惑当中把我们拉出来。我记得有一年，我跟王牧师我们去上海，我们做那个夫妻营，那个有。 周围各地来，我们有一个夫妻营的就夫妻会。那我们刚到的时候，路上我的老二那个时候还没有老二，大概几岁，他就开始发烧。到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他已经烧的就有点不太昏迷了。然后过一会儿他抽起来了，这个眼睛翻呐，手就开始抽。我就刚到那个地方，然后马上就开车送去上海的那个儿童医院。去了以后马上就开始给他，人家一量测体温就说太高了发烧，然后说给他做脑部 CT 嘛，脑部 CT 就说马上就说怀疑他脑部有肿瘤，出来说吓死了，真的我跟牧师都吓到了，吓坏了，怎么好好的这什么情况嘛？说那你发烧就发烧，我们带孩子这么久也是知道发烧是会有的嘛？那高烧可能严重了也会有，怎么会说透过发烧检查说脑部有肿瘤呢？那这个东西不得了啊！那吓死了。然后说那个那个 CT 扫描出来是他脑部有肿瘤，那进一步做检查要做这个脊椎穿刺，要抽他的这个来做那个，那你不得不抽啊！那医生那个，而且上海的儿童医院啊。那你又这个也扫描过了，也有这个事情又不是小事情，那就马上就开单子，马上就做这个脊椎穿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在流泪啊，抱着孩子流泪，那个童工也是就很难过在那里。为什么？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怎么会这么大一个事情临到，就你就恐惧啊，害怕呀，不知道啊，然后就马上就开始去做那个，就推进去，又给他打麻药。他本身也昏迷，也打麻药。你就觉得那个孩子就软软的，又推出来给你抱着，就放到那病床上，就心疼得不得了，心碎。我觉得做妈妈的就心碎。那个时候就觉得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然后牧师就拉着手说：“我们去祷告吧，我们祷告呼求神，神呐，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说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就祷告。”感谢神哈，但等到他下午到晚上一点，他的烧就完全退下来了，退下来呢，就他就整个就人就清醒了，就没有问题了。然后那个结果，那个腰椎穿刺的那个骨髓穿刺的结果要等到2、3天以后才能出来。那医生说，那他目前呢是都正常了，就等于不烧了。那就是现在要确认这个问题，脑部到底肿瘤的问题。那你们是要住院继续留的观察啊，还是就是说建议你们是一定要留在医院这2、3天等到结果？那我们第二天就带会了，那大家都从周围来呀。那我们就住在旅馆嘛，牧师说我们回旅馆住。那当然他们也安排了一个同工姐妹哈，那我就跟她轮换，我当然就在旅馆多一点，但是有那个课程当中有需要的我就跟她去，所以还有个姐妹在那里，因为那个孩子也很乖，从小哈，那所以就因为哥哥也在嘛，所以我们就说我们选择住旅馆，不在医院里待，因为没有办法跑嘛，因为你也不要做什么其他的，那我们就选择那个，感谢神，好，那等到我们这个会几天结束了，那也。他就完全这个脑部肿瘤也就是没有了，就是你不晓得，但是我就很懊恼，为什么给他做骨髓穿刺但是就觉得，但是神的恩典够用，但是就是他们就一定要确认那后来我又回到我们住的昆明，我又给他做那个，过了1、2年，我继续给他做检查，我就跟进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医生突然说这么一个问题？而且是少不了是有这一个东西的，那感谢主，就一直都没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所以我是想说，那个风浪当中，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行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就软了。耶稣就是拉着我的手，只有靠着祷告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是主啊，主啊，救我们，帮助我们啊，给我们力量。我们想也是撒旦的攻击了，在那个会议之前。第二天就要开始，第一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心整个就搅乱，你就没有办法。所以神这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说他的手始终拉着我们，在那个风浪当中，我们也要抓住耶稣的手，不要松开。有的时候是我们甘愿自己松开，耶稣会用他的手一直拉着我们所以他们就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好，所以风浪会显明我们属灵的什么？信心。风浪当中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不足，因为我们没有风浪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很刚强。可是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一无是处；主啊，我有很多软弱；主啊，我有很多不足。”但是呢，在风浪当中，你就显明了，你就知道说，我有的时候可能离你距离越来越远。可是别忘了，风浪当中，主是离我们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风浪当中，主走向我们。风浪可怕，可是别忘了，主在风浪当中离我们越来越近。阿门。跟你身边的姐妹说，风浪当中，主走向你，离你越来越近。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风浪也会帮助我们转向谁？转向救主。有的时候我们就惯性哈，但是离主越来越远，主就说：“主啊，救我。”有一些时候就主啊救我，另外能帮助我们真认识神的属性哦，因为他们说你真是神的什么？这是一个很公开的宣告，你是神的儿子，代表是什么？你是弥赛亚哦，你真是神的儿子。其实前面行了多少神迹，难道不知道吗？可是人就是不断的在确认当中，就像我们，我们有没有疑惑？我们有没有生命当中有疑惑过，对不对？好，我们疑惑了什么呢？我写去哪里了？哦，不在这里哈。好，可能我们生命当中也会有疑惑哈。疑惑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吗？对不对？好，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疑惑说，主啊，你还在我身边吗？主啊，你为什么不帮我们呢？主啊，你的应许改变了吗？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有的时候会不会？所以我们不敢说，可是我们心里会有疑惑对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始终的相信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我当下不明白，我后面一定会明白。我今生不明白，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一定会明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有的时候让我们走过来就明白了。啊，有的时候过一段时间，神就让我们明白了，让我们真认识他说，你是神的儿子，而且是你真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有权柄，有能力，他在风浪当中掌管一切的风浪。好，那我们会看耶稣就上了岸，医治了许多病人哈，他们就过了那个地方，好，那里的人都认出他来，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把所有的病人都带来了。为什么？哎呦，那有病的都来了，大小的都让耶稣来医治哈，所以。人都跟随他，所以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耶稣的事工，已经达到了高潮。他弥赛亚的事工，他已经显明，而且人都认定，人都跟随，而且也渴望得到医治。耶稣有没有拒绝？没有，耶稣就所有人都怎么样？好，那所有人耶稣都把他给什么医治好了？好，那耶稣都医治了他们。另外一个呢，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好了。那个衣裳穗子，我们以前都讲过很多次哈，就是犹太人下边的那个水哈。所以，但我们也想到保罗，保罗有人就是他的帕子、彼得的影子都可以医治，对不对？在使徒时代的那个时期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只求摸耶稣衣裳穗子，代表说耶稣的能力。好，他也让我们想起来那个谁呀，血漏的妇人。对不对？也是摸耶稣的衣裳水，耶稣就很慷慨地治好了所有的什么病人，好使他们得医治。所以耶稣的重点是什么？怜悯他们的需要，顾念他们的身体的疾病，来让他们身体当中不要在那个痛苦当中哈。所以我们会看到，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说，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平静风浪，其实我讲一个神迹是四个神迹，大家想到了吗？哪四个神迹？谁在水上行走？耶稣，还有呢？彼得，还有呢？平静风浪，还有呢？他们立即到岸上了，对不对？那也是一个，因为还有一段距离嘛，就立即，那也是一个神迹。所以一个神迹里包含四个神迹，这一段还有看到彼得的信心的起伏。但是看到上帝耶稣在里面说什么？耶稣有应许，耶稣有走向风浪，耶稣有伸手拉他，但是耶稣也有责备，说你为什么小心地教导他，让他悔改，对不对？好，建立他。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啊，看到主是这样的一位主。好，我们请 Eric 放一首诗歌，好不好？一首诗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觉得那首诗歌非常好。曾经是我在一个阶段，我觉得我信心非常低谷、低谷的时候，我以至于我睡不着觉，我是早上起来凌晨我就走，就听这首诗歌哈。然后正好我讲这段时候，让我想起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啊，在神面前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会唱哈。姐妹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用心灵向神来祷告。说主啊，我生命当中或许有风浪，但是主啊，求你让我转向你，让我来向你祷告。听姐妹们的心，向神来祷告，说主，你是我唯一的拯救，你是我的帮助。无论我的人生直到见你面前，遇到怎样的风浪，应许说。我唯一的拯救，因为你，耶稣，是我唯一的拯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位姐妹，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的救恩赎买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平静风浪的主。在我们人生当中，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风浪，你与我们同在，你有宝贵的应许。 主，你也伸手来拉我们。主，我们恳求主耶稣赐福我们，保守我们。真是让我们每一个姐妹们，我们能仰望主，定睛在主的身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